嘿，大家好，欢迎收听放映协会的新节目，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嗯，
然后大家现在听到的呢是我们的新节目，叫做二次元特搜队。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板块现在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然后呢，在此呢，我觉得我们也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我们现在各个节目的功能和这个就定位啊。这个第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这个新闻招知，最早最早的常规节目，是跟大家呢聊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新闻。我们把各种跟二次元有关的，就是广义上的跟二次元有关的新闻，都会从里面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可以聊得来的一些话题。然后呢，我们几个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新闻啊这个时事。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番招知，也是我们的这个新番扫雷节目啊，这大家应该
听的最多，
目前听的可能是最多的节目了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每个季度呢会有一些这个新番的一些这种
推荐和扫雷，
然后呢还包含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关于某些片儿，我们会深入的聊一下，比如说为什么这片不好看啊什么这种东西。
嗯，只有为什么不好看，没有为什么好看的。
目前还会也许会有吧，我们反正跟新番有关的东西我们暂时都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谈论论破，这个节目我很喜欢。然后呢这个谈论论破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是个
杂谈类节目，
反正更多是偏向于讨论成分会比较大点。虽然每个节目都或多或少有些讨论，但是我们这个讨论呢更多的是关于一些社会上面不太能存在定论的一些这种
现象
啊，和一些事情，比如说之前我们聊过二次元的一些这种变迁，还有一些关于消费啊、资本啊，还有一些这种事情的一些节目。同时呢，也会跟大家稍微的闲谈一些，比如说像是露营，比如说
穿衣服、
穿衣打扮这些各种事情都有。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了。这个专题节目其实是我们录的比较少的，是关于一些科普。更多的是关于跟那个介绍，比如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外部小说啊，日本的外部小说的历史。之后呢，我们也会做一期关于日本的 TRPG， 就是桌面游戏，或者说更多的是日本跑团的一些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呢，更多就是盖棺定论了，就是各种事情都是一些科普，历史是怎么说的就怎么来。我们更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我们的专题节目。然后现在大家听到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还有个音乐节目，不好意思忘了，还有个音乐节目啊，更多是放歌跟大家聊些东西。但是现在因为版权还有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很久没做这个节目了，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做啊。
应该还会
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鉴赏会，这是我们的新节目板块，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否听上了。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些欧美的电影，包括一些日本的动画片的一些剧场版的，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复音轨的。复音轨就是很多的创作者还有一些声优跟大家一起聊天，
一般
聊着
动画蓝光里都有，
对，都会有，就是一面聊天一起看这个动画，然后跟你讲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或一些设定，一些这些种种的一些延伸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这个鉴赏会呢其实也是差不多，我们会告诉大家本期我们会聊什么片子，大家可以直接找这个片的片源，然后呢再打开我们的声音，然后可以听着我们
看着片一边听着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片子里面就关于作画呀，或者说是这个剧情设计的一些这种东西。这个更多呢还是推荐大家在看完这个片子至少一遍之后再跟我们
第二遍再来，
对，第二遍
有完光棍看片子了。
对，然后呢我们的新节目呢就大概目前之前是这些。然后这个最新最新的这个节目呢叫二次元特搜队，
名字最长的
六个字。然后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一些这个作品里面的设定的一些东西。我们其实没有很多的关于作品里面的设定啊，这种就是某一个单独的设定或一些这种世界观的这种设计的一些这种节目。因为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作品故事其实很多是人物经历，对吧？但是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它的设计世界观很有意思比如说像刀剑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关于就是说他们的科幻的一些这种运用的这个领域啊和这个范围，包括还有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记录地平线，它里面有它这个里面的一些关于这种世界观的一些设定的一些种种。还有特别关键的就是我们这期要跟大家聊的很多的手游，尤其是二次元手游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很有意思的设定，
对，非常详实而且。
但是呢你不玩游戏的人其实是
不知道
的。其次也是真的是因为现在手游都是碎片化叙事的，或者说它是掺在一个个的活动还有就是一个个的
人物
剧情剧本里面，你不把所有的人物看清一遍你真的不知道它这个里面
你要看清所有的人物你又必须得去抽卡氪金去，
对，而且还得培养满还得拉满虽然你也可以看 Wiki 能看清楚，但是呢也还是有时候你得再自己梳理一遍这个各种东西，其实比较的复杂的。但是这些你又不得不否认二次元手游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世界观设定 对，在这些故事世界观设定下才能衍生出许许多多富含魅力的人物，
嗯，让你去抽卡，
对，哎，是秦九为什么总要把现实的一面点出来呢，啊，以后叫你现实的秦九，嗯，然后呢同时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游戏的玩法还有一些这种东西呢我们也会想尝试放在这个里面，就是更多的关于亚文化里面的一些这种作品里面内部的一些设计的东西，我们都会往这个节目里面放。
就剥离了其实对于外部的影响，
对，
是谈作品内
部，作品内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关于作品内部的一些探索，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叫做二次元特搜队的这个组织啊，
对，
专门
调查二次元内部各个地区的怪兽的生态，
嗯，怪兽，
特搜队直打怪兽
啊。然后这个我们第一期呢聊什么？明日方舟 Arknights 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挖一下明日方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就是原石啊，因为这个在最开始的预告片和宣传资料里面，大家也知道它的整个世界观是基于原石这个设定而展开来的。
对，没有原石也没有明日方舟这个世界了。
嗯，但是呢，明日方舟又是一个这样子叙事不太传统的一个这种作品，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加上他现在也作品还没有做完嘛，对吧？很多东西还在不断的更新，很多的内容其实他也是有留白，或者说叫没说，嗯，直接说就叫没说啊。有很多作品你没办法下定论，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了二次元特搜队这个关照的对象里面。我们决定先探索一下《明日方舟》里面的关于原石的种种的一些这个设定，
调查一下《明日方舟》的生态。
嗯啊，所以呢，很多东西里面不是说就一定是这样子的，更多的还是我们基于现在给出的一些设定的一些这种推测和推论。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你觉得。你有不同的见解，或者说你有更详细的见解，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互动，给我们指出来，我们跟大家一起不断的探索一下啊。
好，然后本期节目呢，另外还有一点是那个本期节目是由瓜总的新环重工特别提供了金卫小车和医疗小车，
嗯嗯，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
对，然后具体抽奖信息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
催更群，
催更群的群公告，
对，微博上面我们会给大家留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关注。应该我们节目，反正我们一般是跟着节目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相关的信息了。
对。
明日方舟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块大陆上的，这块大陆名叫泰拉大陆。
对，泰拉大陆这个泰拉这个名字其实现在这几年的游戏已经用的非常
已经用烂了，自从星际争霸开始，
这几年还有什么比较流行像盖亚什么这种，
反正希腊语拉丁语然后凯尔特语什么的，反正就是怎么逼格高游戏怎么爱用，
就不能是英语，
嗯，
是这样的，总不能叫 Mankind 大陆。
嗯
嗯，好，您继续说。
然后呢，在这片大陆上呢，频繁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嗯，这种自然灾害呢，就基本包括什么暴风啊、雪灾，然后强降雨、洪水、地震，这些基本统称为天灾。
它这个跟普通的自然灾害有什么区别啊？我比较好奇。
对，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在这个天灾过后啊，大地上啊都会莫名其妙的长出形状不一的黑色结晶体。
啊，
嗯。
哎，我比较好奇他这个判断标准是，就是规模大我们就可以叫它天灾，还是说是一定得有
一定得产生黑色结晶体
啊，就只要产生黑色结晶体就可以算天灾了。
嗯
嗯啊，然后呢这些黑色结晶体呢就被称作为原石，这个原源头的源，
嗯，
要大概提一下。
对，它英文里面好像也是用了一个什么 or 什么的一个词，不好意思，我英文不太好，不记得。
嗯，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类啊，就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受到着天灾的威胁。
嗯，
所以呢，人类的发展呢，它的整个发展轨迹、发展流程呢，和咱们地球上是有所不同的。
嗯，
他们首先发展，先是普通发展，然后从村庄到城镇，然后到城市。他们每一步都在面临着天灾的威胁，所以早期的村庄和城市，
嗯，
都是以轻便简易，就是随时可以抛弃，只要大家人类能活下来就什么为主的那种，
啊，
就是
全体人民就是那个
游牧部落，
对
啊，只要人能活着就什么都好的那种。
你不是全民吉普赛人吗？全世界吉普赛人化。
差不多吧，
嗯，
反正没事建个小房子还是快建快就还是能很快建起来。
那它国境还有意义吗？
那个时期应该是还没有国境的，在没有出现城市之前嘛。
哦，
嗯，
对，
哦，明白，
嗯。
然后呢慢慢发展到了城市，到了城市的时候人聚的很多了，城市 规模慢慢起来了，大家就开始在想了，我们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先想着我们能城市一起跑吗？还是我们有办法让城市一起跑了以后才想到了这一点？
嗯，
这有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迷茫的点，因为真的说不清楚。
嗯。
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原石发现了，研究那个黑色晶体，发现它产生，它能产生能量。突然有一天啊，有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
嗯，
应该是我猜是一位吧，
嗯，
他发明了原石引擎，用原石作为能量的引擎呢，发出了巨大的轰鸣，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嗯，
搁到我们人类就是工业革命了，
嗯，
这边是原石革命了
啊，
我们发现了巨大的能源，造出了原石引擎，这个引擎的强大的驱动力甚至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移动起来
啊，就摆脱了过去那种就只能小村庄小部落的那种。
对，于是我们的城市可以发展的越来越高大繁华，
啊，
我们的城市也可以在整个地整个大陆上到处的移动。
它能航行吗？上船什么的，在水上？
它那是大陆，
大陆
啊，
这我们这个泰拉大陆是一个单独的大板块
啊，就连成一块，
连成一块。
所以它现在其实整个在这个原始引擎出来之后，人类的文明应该是得到了一定程度比较快的一个
快速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我觉得
就过去制约它城市规模大小不就是说
要躲天灾，
对，跑不了嘛，
跑不了，
可能以前你要建个大型体育场可能大家都可能都有点难弄，
对，现在可以了。于是呢，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也可以移动，都避着天灾移动。然后呢，天灾过后呢，大家回去呢，发现天灾经过的地方呢，又有大量的黑色原石结晶，我们还可以再采集结晶。同样也有原石矿脉，我们也可以采集原石矿脉。然后城市里继续烧原石，城市继续庞大扩展，继续发展。
就是它不是在躲着天灾
啊，
它因为它又要躲天灾，又要找天灾过后那些原石，
嗯，变成了一个
很微妙的距离，
微妙的
那个世界那个蛇叫什么？世界之
乌罗波罗斯，
对，就
世界蛇的关系，
首尾相连，
嗯，变成这样的一种关系。但同时呢，也有学者一直在研究天灾，
嗯，
学者们呢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
嗯。
就是天灾的发生频率，在原石使用率越高的地区频率越高，
就高文明地区高原石引擎使用的地区更容易，
对，更容易遭受天灾。但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离不开原石了，
我觉得跟咱们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我觉得就是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只说咱们这个反
只是咱们化石能源的反噬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这边是有一个巨大的反动的，
嗯，而且它还有就是我们不用化石能源其实不会那么快的就是死，就是可能生活上啊其实也差不多，其实也可能差不多，
嗯，
我们不用化石能源其实只是说就是
生活会变得困难，但它这边的话不用化石能，
就
不用原始能源可能就会被砸死。
因为你看它官方里的描述，就是它说天灾，就是说天灾过后会留下很多的原石，
嗯，
然后在原石的描述也就说这个原石很可能是产生天灾的重要途径
原因之一，
对，
嗯，
所以说最后大家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可能这个天灾只是原石的一个传播过程
啊，
就是天灾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本质上是原石的一种传播，
所以并不是天灾带来了原石，
对，很可能是原石带来了天灾，
对，这他俩谁带来谁的这个关系现在在泰拉大陆仍旧是在科学家的研究之中，但是我们的社会文明却已经离不开原石了，所以泰拉大陆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微妙的阶段，
对，就是如何合理的使用又避开天灾，
对，如何合理的利用原石同时避开原石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危害，是泰拉大陆人民现在所面对的最大的科技考验，
比每一个城邦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
但是你不觉得合理这词儿就很没道理吗？就是什么叫合理利用原石，其实就是尽量使用，
尽量使用它同时避开它的所有副作用，
对，
就叫合理，
嗯，但是你们这不就要说到下一个原石病的问题，对吧？这个游戏里面的核心设定，就是，
其实核心它叫矿石病
啊，矿石病，
对
啊，它没叫原石病，
对，因为那个，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官方没有承认
啊，
原石会导致这个矿石病，
就是
它不会叫，
主要国家都说不会发生，就是传人人传人现象，
对，它会传播绝症，这个是原石会传播绝症，这个是谣言，
啊，是吗？就没有、没有科学证明可以证明。
对
啊、
但虽然是谣言，但是大家就都会要用，可能又因为大家要用，所以大家不会相信这个是真的。
好，这个有点像现实当中的某些情况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所说官方名称叫矿石病
啊、明白啊、我一直以为是游戏里就叫原石，没有太注意看那个文本啊，懂了。好，
然后矿石病的官方说法是长期接触原石会导致这个产生矿石病。
嗯，
它只是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但是没有
明确
证明是原石导致了矿石病。
但我觉得是不是这是某一种程度上啊，就是回避，就是说是
某一种程度上回避原始恐惧的办法。
对、
嗯、对，
因为你城市里面大量的在使用这个东西，
嗯，
不是还有一些装饰品其实是拿这个提纯后的原石制作的吗？
制纯原石。
对，
提纯后的原石应该是不会治病的。
嗯，
只有未经制的原石品、原石制品会长期接触下会有可能导致矿石病的发生。
有没有可能是在开采过程当中你造成的粉末？
都有可能。
对，这个回头在介绍原石的时候再说。
嗯，你们现在还没有介绍原石吗？
没有
啊，
这只是介绍一下整个世界，
这是背景。
啊、
对，
哦，我靠啊！行，继续啊。
再往后，你在玩游戏，你会发现游戏里边也会有一些关于各种各样的原石相关的东西。
嗯，
第一个就是质纯原石。
嗯，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是
相当于
货币，
相当于 FGO 里面的这个圣晶石。
对，就相当于是只能花钱，
就是氪金货币就行了。这个最简单，我这四个词立马就能懂。
对，你人民币换这个，
只能换质纯原石。对，
对，
嗯，
它指的就是原石经过深度加工提纯之后得到了一个用于工业化的一个合成物。
所以大家人民币其实拿去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把这些
提纯
东西提纯。原石好像大家是拿不到的，好像玩家的那个就是
好像游戏
里
是没有原石，
没有原石，
你有原石碎片，但都没有原石这个东西。
对、
对，你是用搓玉档，是用原石碎片直接合成合成玉，
对，
没有拿碎片合成原石的过程。
嗯、
对，没有啊。
嗯，这个质纯原石就是这个第一等的东西。
最高级的，
对、
最贵的东西，
因为提炼难度很高，所以说在泰拉世界里边也是很珍贵的。
U 二三五是吗？
有可能像那个，对，
嗯，
然后
啊，但它没有危害。但要说一点是，
对，质纯原石，
质纯原
石
是没有危害，
没有危害，
嗯，
设定上这么说，
但也可能官方骗你。
对，
就是这、就是城市的阴谋，就是大家一定要让这个城市运作下去。
不，他这个谣言就是这指的他。
啊，
指的质纯原石可能会导致绝症
啊，质纯原石是吗？
嗯，会导致绝症
啊，不是原石啊。
对
啊，
应该指的是原石会得病，那个就是长期在原石周围会得矿石病。
嗯
嗯，
然后但是这个正高层是整个泰拉世界的，就是政权吧，相当于把这个原石和质纯原石给它分开了
啊、
就是它完全否定质纯原石会得绝症。
嗯、
但是有谣言的存在。
对。因为毕竟是从原石提炼出来的，
但这个谣言有没有道理是要打问号的。
对，就不知道了、
第二个二档的就叫合成玉。
嗯，
这个东西呢，
二档不应该是原石吗？我们拿不到。三档才是合成玉。
拿不到的东西但不存在
啊啊。
好吧，
好好，
嗯，咱们能拿到的第二个就是合成玉。
嗯，
合成玉呢，先从游戏性讲，合成玉就是相当于是
抽卡用的。
对，免费获得的抽卡用的，非氪金。
没有，就是你抽卡一定得用合成玉。
对，
你只是拿原石换成合成玉然后再来抽卡。
哦，
你记得吗？他那个
我记得明白，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再来啊，算了，我不补充。我想补充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的操作，是因为法律原因
啊？是吗？
对，
但他这里边解释了
啊，
你在泰拉世界里边，他合成玉是由那个质纯原石通过加入其他的矿物杂质，这就是合成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的合成玉是要用质纯原石来兑换的，为什么你的一个原那个就是一个质纯原石能兑换那么多个合成玉。
嗯，
就是因为它一个里边可以参用杂质，就
然后做出来好多个
合成玉。你瞧，这个游戏性和世界就统一了。
为什么大家需要那合成玉？有什么用处呢？就制成原石我能理解它有价值吗？
曾经合成玉呢是作为电子传导元件，是不是电子不清楚，传导元件来做。
可能是包括他们原
石，在泰拉世界里边可能指的是法术传导，法术传导。
然后呢，随着现在的科技慢慢发展呢，它的用处已经越来越小了，但是 它可以作为你财力的证明
啊，就跟黄金一样呗。
对，
就跟黄金一样。
我觉得它能在过去存在，现在就不用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就不应该是泰拉世界的人民，
不跟你黄金我觉得有点像吧？
我觉得像钻石，
是吗？
像玉可能是，反正类似。
我觉得像钻石，精力光学仪器用钻石吧。
这个不重要，重要
的是慢慢不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
重要的是它之所以现在不怎么用了，可能正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就是它过去为什么过去不使至纯原石直接用呢？可能是因为至纯原石他们无法保障安全，所以说需要加入其他的杂质降低它的纯度，然后保证它不会感染。然后现在呢，因为你的防护服的等级上升了，你的工业水平提高了，你可以直接应用至纯原石了。也因此合成玉就慢慢就被淘汰了，因为插上杂质之后可能它的转化效率太低了。
我操，你这是官方设定还是你
他这是猜的
推敲设定？
这是我自己推出来的。
他这是猜的。
你不怎么叫猜呢，你这是不是
推的？
对，很符合
啊，行行，
对吧？
这是秦九推猜出来的。
我觉得猜的部分占大多数。
它是相当于其实是就是要造合成玉必须得先有那个至纯原石，然后你才能造得出来这个合成玉。
可能过去就是
现在的状态是，你现在的泰拉大陆的科技水平是你不需要用至纯原石就可以造出合成玉了。
哦，对对对对，
你可以直接从原石到合成玉。
哦，对对对对，
原石碎片嘛。
对，游戏里面是有一个机制是玩家可以，你要么是充钱，然后拿到，
你要么是冲干，
对，充钱换成那个
至纯原石，
至纯原石，然后把它加入杂质，然后就变成那个合成玉，然后你就可以抽卡。
对，
要么呢，就是你那个
你从土里挖，
就是你打不同的副本，它打不同的那个关卡，它会有各种的，就是
矿物
材料掉下来，你拿这些材料和这变成原石碎片，然后呢，把原石碎片再加工，变成那个
合成玉
啊。
大概就这么一个，然后你现在合成玉他说能当信物使，那基本上也就是用来我招募你，然后给你点合成玉。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黄金一样的，当成货币
。
没有龙门
币，没有等价
哦，所以龙门币并不是，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个叫做合成玉期货市场。然后这个国家储备的龙门币只是龙门用的嘛，你这龙门币嘛。
但是龙门币相当于是类似于美元，
对，
它也就是全，
但美元也得跟这个，
但美元也给兑黄金，
也得兑黄金，
所以合成玉是黄金，
我觉得应该是、
啊、是这个逻辑。
但是你又不能拿那个龙门币买，
也是的，
对。黄金也对，在这里你合成玉也不能换龙门币。
这个逻辑没走通啊，
不太对，在这个经济逻辑上没走通。
对，因为他要是能的话应该是可以换钱的。
对，按理说他是，
所以他这个说他只是充当信物，可能他是一个信用证明，就是说的你他相当于一张信用证，你给他一个合成玉、
啊、
给他多少合成玉，他就表示哦，你这个公司能给出来这些，你有这个实力，然后但是呢我还是要的是钱。
你就说的是粮票。
我也想到是粮
票。对，合成玉变成了票。
你那不就是证券抵押吗？股票抵押。
粮票、饭票、邮票。
平常工作发工资还是发龙门币。
我靠，
股权质押你那是。股权质押出来的东西就是那股权就是合成玉，
说明这个世界的经济体制还是有待考证。你继续说啊、可以啊。
然后
合成玉大概懂了。
再往下一档就是原岩，还有固原岩。这个原岩就是原石的原，然后岩石的岩。
它是这个世界里面，
土壤中经常
存在一种成分吧，算是。
对。
然后你打这个任务里面很容易直接就能出来，就是你在
1-7，
对，
就是所谓的掉石头。发石头
4-级好像还有个，反正都是
就是你打地图就刷关卡会掉落的东西，你不需要什么经过合成，也不需要充钱，但你也可以充钱，然后通过一系列兑换来兑换到
你可以买他那各种奇怪的包。那个是他游戏设计逻辑，不管。我甚至怀疑他刚才那个龙门币不能买这个合成玉也是因为这个阴角从中作梗，其实本来应该是可以的。
按那个什么逻辑
应该是可以，
经济逻辑应该是可以买。
对，但是你游戏里因为可以打出来就不行了。我靠。
然后这原研和顾原研他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他说呢？因为毕竟你看他有原，他指其实指的是原石的岩石
啊。
他其实原岩就是常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在那个天灾过后，就是你挖了那些原石之后，
嗯，
它那些岩石就叫原岩
啊，被污染了或者说是被
含有了原石成分的岩石
啊。
对，常见于那个原石就是挖掘完了之后的地区，剩下的就是原岩
啊。
嗯，然后固原岩呢，就是它指的是里边还有很多密集的，
就是你把很多原岩拿在一起，然后通过压缩技术，
嗯，
搞定一下，然后变得这个原石成分。
它是靠压缩是吗？它是靠压缩还是
不知道什么技术？靠奇怪的技术
啊，
让原石成分变得更加密集的
提纯。
嗯，
应该是原石的岩块，可能就是靠就是板块运动给它挤压出来的。
我觉得像钻石产生压缩，
但是你人工也可以合成的。
对呀，啊，所以是靠压缩。我觉得像是
压缩，所以你在基建里边也可以通过把原岩合成固原岩的，
算是靠压缩这么一种粗暴的物理，
嗯，我觉得是高压的物理手段。
然后因为它压缩之后它里边会有很多那个密集的孔，
嗯，
然后这个就是常作为那个原石相当于是原石气体分解剂的一个，分解物的一个吸附剂，
嗯，
大概指的就是用于那个相当于是防护装置的一个重要材料，重要组成材料。
诶，会出现气孔，
嗯，
那应该不是单纯的压缩，
嗯，
应该是烧化了以后再那个什么。
我也感觉像是，
嗯，
它应该是，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黄金逻辑的话，咱们如果还是黄金逻辑，那我觉得它就是相当于土里面它是会含有一些金，就是你淘金的时期，其实其实我的黄金逻辑就是它还是就是你淘金沙里面那个筛出来一点点了，然后你可能筛的足够多，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凑起来，但是这个量会非常的少。
嗯
嗯，
然后它这个密孔呢就相当于类似咱们的口罩那种防病毒那种
活性炭。
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它相当于是你的原石如果说有气体过来的时候，
嗯，
它
会被固原岩吸附。
对，
哦，
嗯，常用于各种防护服的重要组成材料。
这么牛逼。
对，
那它本身不含有吗？本身含有啊。
没有
啊。没有是吗？
嗯，
哦，
这个基本就是推测这个原岩这部分，原岩可能就是相当于是原石 使用能量就使用完了之后最后剩余的产物，
嗯，
就是原岩
啊，
嗯，
就相当于它能量用尽了，
嗯
嗯，最后就变成原岩。
固原岩就是原岩不知道怎么形成的蜂窝状原岩，
嗯，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由原石产生的，
嗯，
所以说它能那个就是吸附各种的那个原石气体。
我想想，它既然是蜂窝状的，它应该是为了烧制方便。就没事没事，不管了，不管了。
你怎么就蜂窝没了？
没有，
只是有密集的微孔，
就是微孔状。
嗯，不是蜂窝没
了。没有，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六，它图片里面的造型啊，大家可能没有玩游戏的人可能不知道，它就你玩游戏你知道，它最后面它是那个固纯原岩对吧？
嗯，对，
那个它是六边形的，那个我感觉特别符合蜂窝美，特别好加起。方便我再烧它什么拿来用它，嗯，固纯原岩拿来干嘛用的呀？
最后一步是拿来干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干员，就是大家不知道哈，就可能没玩不知道哈。就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里面需要升级你的干员，它会有一个叫做金一、金二的阶段，
晋升的过程。
晋升的过程，晋升过程中，它就会找你要一些材料。我个人推测呢，就是说它是需要找你，哎呀，我这升级装备，那你得给我这些东西，我才能晋升。我觉得可能这个，因为它有些人那个拿盾的人啊，哈，
嗯，
他就老找你要那个什么铁块，就那个什么样的那个奇奇怪怪的，不是铁块那个
岩魔石。
对，
啊，
岩魔石，
岩魔石再上一等级是什么？岩魔石它可以再进
无水岩，三水岩魔石还是无水岩魔石？
无水岩魔石
啊，无水岩魔石。
嗯，它那个，反正它里面的话，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个干员你想要升级它，你想要让你的这些角色变强的话呢，它有时候是需要找你要一些这些材料，
失败的材料。
所以这个石头他们拿去干什么？其他我全部都能理解，什么糖啊，什么那东西都是你可以工业什么都可以用。就这个石头，我实在没有领悟到为什么。
聚合剂啊。
它有聚合，
不是有单纯直接要石头的，
对啊，
他的意思是
有疯狂的找我
要
那个固原岩的，就人我就很不能理解，你要那么多石头干嘛？
那个就是用来，他不说了吗？这个原岩最大作用什么呀？
干嘛？
防护服啊。
哦，都是先锋药，好像又都是他。你看啊，他不同的角色就是重装、老要拿那个就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你那个使剑的人疯狂了找你、
啊。这个就是。不知道他们的逻辑了，
对，我很好奇，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是跟设定有所关系，
对，应该是有关系，
应该是有关，你明显能感觉到先锋要某一些材料，普遍先锋都要这个材料，然后你看大部分人都不要 D32， 只有有几个人要 D32， 然后哪些人你看那个造型你一看就知道他特别需要那个什么东西，你看打开看果然是我需要那个，你看那个龟龟的金二就疯狂的要那个，
因为 D32
魔石，
嗯，研磨石，
嗯，
我不知道他研是磨啥的，
磨龟壳啊，不磨他的包，
嗯，包，就反正大家都疯狂的要，就是你能感觉到它里面的用处，
对
他能理解，就是那个雾纯原研，我不能，
研磨石是干嘛使的？它是那个就是
对，这
不起爆不裂开的那种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磨石是。研磨石说了呀，
研磨石 OK， 我能
OK， 他在说最后一个
固元岩，
那个是用来合成那个
提纯原岩，
对，提纯原岩，提纯原岩说白了其实是高浓度提纯
啊，
就是相当于跟正常的工业曲线一样，你那个越提的纯度越高，你的成本越高，
嗯
啊，就大概这意思，
效果越好，
对，
估计是能量有关吧，
这个是就是还是它用来合成的是那个相当于聚合剂。
OK，
聚合剂是干嘛使的？就跟那个我介绍原岩的功能是一样的，
嗯，
也是那个防护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我觉得需要他们出一本设定集，
这个真的必须需要设定集，要不你想专精技能为什么还要这些东西？
对，我感觉它是应该是有道理的，
有一定的逻辑在里面，
嗯、
应该吧？等吧，也许吧。
你看，就有些
专精技能，我怀疑呢是他们用那些材料去加工武器了。
嗯，
然后那个精英化呢，我怀疑呢他们是用那些材料呢去加工防护服了。
嗯，
专精就是更加强化自己的
那个咒术武器吧。专精啊，专精应该是他那
个
法器、
法术武器、
法术武器、
法杖
啊，或者什么施法的东西。
那些不战斗的时候不靠原始记忆的怎么专精怎么
没有有不靠原始记忆的 吗？
斯卡蒂，
斯卡蒂那个剑不是吗？
不是，
是吗？
啊，
我觉得
斯卡蒂也没有原始记忆，
他那个武器是
他肯定不是纯铁剑，
那个武器不是他自己的呀。
我不知道，我没有斯卡蒂，你不要问我。我没，
但他没有原始记忆啊。
啊
那个武器的
我们先越过不提，
先越过不提了，
先越过不提。你继续，好。
基于这个以上这些东西，
嗯，原岩这个结构和原石的结构大概已经理清楚了。
所以说，
谁是孙子，谁是爷爷？
嗯，我大概就是推测出整个原石它的为是怎么提供能量的呢？原石其实它是一种能量固态化的东西，是靠活性来提供的。
嗯，
就是说你的固态的原石的状态下它是非活性的，
嗯，
那个同样是原石的能量进入到人体体内，然后积攒到人体体内，然后展出了一块。
嗯，那照他这个逻辑的，他就说原石引擎的发明，
嗯，
其实就是一个原石能量提取器，
嗯，
把这个原石插在这个引擎里面，然后这个引擎呢就会不断的从那个原石把原石激发活性态，然后让它产生能量。但是我的理解啊，
嗯，
我可能不是，我还是坚定的烧开水党
啊，烧石头吧，
烧石头，对，
你就是那个《流浪地球》里面那套逻辑，
我还是坚定的烧石头的。
那你这火力大了，好吧，
就是火力有点太大了，
《流浪地球》那个烧石头了啊，
我还是坚定的烧石头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是存在一种武器的，
叫什么？
叫做原石喷火器。
啊，
它是喷射原石液体，然后
伊芙利特用的那个，
嗯，
对，
啊，
所以原石是可燃的
啊，
所以我认为原石是可燃
的。他说的是喷射，直接喷射那个东西是吗？
喷射的是原石气体，然后又可以点燃，所以我个人认为原石是可燃的，但我不确定对不对，
不知道，因为感觉没有大规模使用。
嗯，原石，
就大规模使用它那个说喷火，
因为它那是莱茵生命独有的。
啊，
就是他
专利技术，
对，保密的，
也许人家现在这是最先进的技术了呢。
啊，有可能，
而且是专门配合 伊芙利特小火龙使用的。
嗯，有可能有特殊的装置让它产生这个气体，可能。
嗯，所以主要原始引擎的逻辑还是一个黑箱。
嗯，
大家现在不知道它是提取能量块类型还是什么类型。
你应该找雪峰探讨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这个物理学家
的
对、
嗯、
物理学家逻辑，基本检定法应该怎么去检测这个。
这应该是能量块辐射块，
你应该问他，我觉得应该他能推测出来是个什么物理原理、嗯、
但是另一方面是还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如果说这个世界遵守能量守恒，
嗯啊，如果啊，然后呢，
那这个能量它是多余的能量怎么产生出来的？因为你的用靠原石激发原石记忆，你其实产生的是很大的能量，
嗯，
那这个能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物质减少了呀，
啊对啊、
物质减少了呀。
它可能原石用完就不能，
你原石用完可能就没了。
对，
哦、
用完应该就不能，你不可能是它不是无穷的。
这是 MC 方嘛？我懂了。
嗯、
然后
是怎么这么复杂的 MC 方？不是它肯定是用完就丢了，所以你才不断的需要有原石啊。
嗯，
要不然大家开采到十块就可以不用再要新的了。
这方面我就是结合天灾，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嗯，
就是其实整个泰拉世界是有弥漫着微量的。就是类似于原始能量的东西的，
嗯，
你那个
怎么突然魔幻起来？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核爆后的世界，辐射弥漫在空中。
嗯、
简单来说，
啊、
哦，你的那个激发了原始记忆，就相当于消耗了原石，
嗯，
然后原石激发了记忆之后，它相当于存在于大气之中，等到真的是某一个地方到了临界值，就相当于原石多了那种情况下，
啊、
哦，它就会引发天灾，
嗯，
通过天灾重新转化为，就是再固化为原石的状态。
它是一个能量循环，
对，
哦，
就是这么一个
过程，从固态到能量态。
我觉得这个你得问问信使，
对，
就是信使们是怎么样进行，要说下这个组织吧，咱们要不也先说下吧。
先别说信使，
别说，
你先说下原始记忆吧。
啊、
你刚才提原始记忆，但是前面都没说记忆，原始记忆是啥
啊？那原始记忆比较简单，
嗯，
原始记忆比较简单。
对，原始记忆说白了就是依靠原始催发出来的记忆。
啊，你这个
我来
说
吧，在这个世界上呢，为了其实这个游戏为了游戏性来说呢，其实你不能光是开枪开炮，
嗯、
大家还游戏性，大家还想没事看个什么火球啊、陨石啊，撂个火球、丢个水炮什么的。
嗯。
然后呢，怎么把这个法术体系呢安到这么一个科幻世界里呢？
嗯，
我们就由此我们就有了这下面这个设定：原石记忆。
嗯。
原始记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依靠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通过诱发原石内部的能量来改变物理现象的一种手段。
嗯，
就叫做原始记忆。每个人呢都能基础的学习一些原始记忆，
就是有一些通用的，就是每个人都能使的。
嗯，然后就除了每个人都能使的以外呢，就是个人特技、种族特技以及国家特技。国家特技应该叫研究院特技，我们研究出来的专利
啊，对，只是
比如说，
其实你学了你也应该也能用，只是他不教啊、他不教你、嗯、
对，
他也属于通用的，他其实属于通用的，只是不教，
只是不教，
对吧？对吧？就跟身体
没你没受过高等教育，你就不能使用某些原石记忆。
嗯，等总结出来就是按官方的话讲，就是通过原石改变了物理特性的这么一个。
手段
黑科技
能力就叫做原始记忆，
你这个迷之黑科技，
这是一个物理定义，
嗯、
通过原始改变物理性质的。
我想补一下哈，
嗯、
子墨说那个，它里面说到那个种族特性这一块，对吧？
嗯，
它这个世界观里面，其实大家看那个游戏里面，你能看到每个角色其实都是有个奇奇怪怪的耳朵呀、尾巴呀什么这种的。
嗯，
没有纯人类，
没有
对吧？没有纯人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动物的原型。都是动物，至少目前都是动物。
嗯，除了博士自己，
嗯、
没有
不知道博士是啥。
对你脱开可能是吧？不
你脱开里面是只大龙虾怎么办？
嗯
嗯，不会。
为什么就你为什么斩钉截铁的说？
因为它有手。
哦，
而且海底生物都是生活在海底的。
哦、
哎呀，我就举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例子而已啊！那是只猴子不就完了？
嗯，他那个。反正它里面都有原型的，这些人他都不叫人类，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是人类，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说的这个人类，它只是类似于人的这种生物、他们叫先民、它设定里面叫先民，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看着一我？
因为我好像
因为它设定里面的先民指的我记得指的是那个、 那个动物特征表现非常明显的才叫县民，不是所有都叫县民
啊、哦。我觉得这些人都还挺明显的了，都感觉
这不算明显，
大地那种叫明显，
基本变成会说话的动物，会说话的
十二 F 那
双足站立的动物，
嗯
啊，得到那种程度才行，是
吗？十二 F 那都不算
啊，
那也是。对，那个也算吧。
蜥蜴人不都那样吗？
魏长官那种，
魏长官也不算，老鼠才算，那个老林那种才算。
啊、为什么老
魏长官也算？
魏长官毕竟还是个人脸，
啊、
不是人脸，不是人脸。
你怎么就人脸了？
你说的不是我。
魏长官毕竟还能归到 Fury 里面，然后那个老林
不
能。
老林我也能。
不不不，不要讨论这个，这个是另一个领域了，咱们不讨论这个，这回。不要引出菲尔这个概念、
我的概念反正就是不能归到那个里面的就是先民
啊，好好啊，没事，太复杂的设定，他、这个话先收回来，
不，先不讨论这个搁置争议，
行，然后继续逛、啊、然后这个说完了这个，就他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不同的种族嘛，他里面也说到了，就是说不同的种族其实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差异还是要大一些的，因为它有不同的，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动物的血统，我都不知道它这个混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就感觉好像挺复杂的。这个人类就只是分黑人啊、白人啊、黄种人啊这种，可能还分点小人种吧。
嗯、
但他你看他们那个就有尾巴这种，就知道可能都产生生殖隔离了。我觉得甚至
应该没有。
对啊，你看老魏和文月、
那可能是精神恋爱。
不不不，应该没有生殖隔离
啊啊，不管了。那他混血之后又会有产生新的复杂问题，
混血就会产生奇美拉呀？
不会，应该是找一个随一个，
随某家啊。
嗯
啊，反正它里面有这个民族种族设定，就不同种族呢，对于不同的记忆，它是有不同的擅长和不擅长的一些点的。就是你可能有的种族它容易感染，有的人它不容易感染，它这都有嘛，对吧？
对，
不同的
体质差异嘛，
体质上有差异，所以它这个原始记忆里面就是有一些人他擅长于使用某一些记忆，就这个我这民族他这个就可能就跟黑人一样的，他比你就是比你擅长跑步，你就没办法说，就你们同样开始训练，同样开始，那他就比你擅长，就是类似的，可能有些记忆这个民族的人才比较容易能掌握、
嗯、
其他人可能也不是说完全百分之百一千不能学，但是你就会比别他那个难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没办法轻易达到那个度、
嗯、
非然你要强拧着去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人会选择跟自己的种族相应的一些这种技能进行学习，所以原始记忆其实理论上来讲是所有的人都能使用都能会啊，然后、
只是实际操作上有很多区别，
对，然后还要结合刚才秦九说的这个矿石病，这个你平常施法的时候其实呢是不需要，正常人也是可以施法的对吧，你们说的设定上，
嗯，正常人是需要
通过媒介，
对、
啊、需要有装有原石的这些法器，我们就这么说 对吧，
其实可以直接通过手搓原石就行，不一定要变成法器、
啊、
法器提高的是传导率，
哦，就直接只要有原石我就能干这事儿，是吧，
嗯
啊，那行，那有个戒指就行，
戒指已经可以被做成法器了、
啊、
拿块石头就行
啊，牛逼，
那你还不是，那所以说原石病是什么意思呢，原石病就说就相当于他们把原石直接塞自己身体里，然后就可以不需要法器就直接、
嗯、对，所以这样得说一下原石病这个问题，
嗯，
那原石病它影响到了你的这个法艺施展的高跷技巧对吧、
嗯、
就是你原石感染的比例比较强，就是越高的人他释放的这个原石记忆越强，
通常情况下，
嗯
嗯，当然你要高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就连释放都释放不了了。
他这个主要，他这个原石病也说了，感染部位不同，产生效果也不同。
嗯、
有的人感染之后加强，有人感染之后没变化啊，也确实有这么一个。
对，还有些人感染一下就疯了。
嗯，那就有变化，那就有变化啊。然后说一下这个，然后他的感染说一下吧，说一下原石病这感染的问题吧。
嗯，就是矿石病，会得矿石病，主要有两种途径。
嗯。
一种是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的原石，指的就是你吃了原石，或者是原石被原石捅了，或者是被原石割裂了一个口子，大概就类似这种，
就是直接侵入人体。
对，这种的话会几乎会100%感染。然后另一种是长期的接触原石，
嗯，
这个就是指的大概就是那种采矿，
嗯，
就是采矿采原石嘛。
嗯，
就是那种在原石矿场长期工作的人。
那你说这个是官方否认的吗？你不是说这个是
否认的是致纯原石之病，
否认的是就是，
但他们还是承认原石是会，
也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他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泰拉世界里边，就是感染者就是开这个
开矿的人
是和城市里的人是分开的
啊，
就是
被歧视，
或者说你都不会了解到，城市人不会了解到这个有这个东西的
啊，这么牛逼吗？
嗯，所以说整合运动闹起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有这么一批人。
哦，明白了。
他们只会感染，就只会歧视感染矿石病人。
啊，说一下整合运动啊，整合运动简单说啊，就是它是这个游戏的主线，就是你游戏主线里面就是有群人，就是感染者，他这个就发现我们不就发现
我们不能被压迫，
不能被压迫，所以我们要站起来，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起来这波人。
嗯，
所以秦九的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
泰拉世界里，
嗯，
就是在主线
我们的游戏主线开始之前，其实大众是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这种。
不是不知道，是不关心。
对，不知道这个你的长期使用的这个至纯原石是怎么来的
啊？
他们只知道是由工厂造出来的，然后你就用了，然后官方否认这个至纯原石会产生绝症。
为什么不用机械开采？
可能平民会认为这是纯机械开采的
啊，
但是实际上那边确实是人在采，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
也不是全人在采。反正就是根据国家的那个
政策、
国情不同吧。
嗯，
我
是
自有国情在此。
是是是是是，你有的国家它这个空气质量就好，有的地方它就不好。嗯，你有的地方它那个那矿工对吧？
嗯，
你有的地方那早就全机械了。嗯，
对。
然后感染了矿石病的人就被称为感染者。为什么会被称为感染者？是因为矿石病有一个特征，它是首先100%致死。它100%致死的原因是因为你得了矿石病之后，你体内的矿石会逐渐的增大。
但是我要说一点哈，秦九这个说100%致死，它是指的就算你不得原石病，你也100%一定会死，是这意思吧？
是的，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啊，我补充，就你不得也会死，它只是有可能会一定程度的加速
你的死亡，
但是这个加多少
不知道
啊，
不好说，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上某些种族的体质实在过于强悍。
嗯，哦，哪个是？
啊，
斯卡蒂他们。
哦，
啊，不不不不，赛马他们得了原石病就已经强到不可理解了。
一般来说，你认为很强的种族都会很强
啊。
你像德拉克，就是龙族他们
啊，
得了原石病都能扛很久，
得了原石病反而能力爆发，
啊，
更强。
12F 不就那样吗？
啊，12F 是蜥蜴，他们是另一个种族。
对，我说的是陈 Sir 还有塔鲁拉他们
啊，哦哦，明白了啊，
嗯，继续说，他那个体内会结晶嘛，就产生原石，
嗯，
随着原石，
而且是部位是不是固定的，
对，
是会有不同的症状的，嗯，
对，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症状，
啊，这跟我前天去看病一样，就是医生跟我说了，就是结核，
嗯，
我说啊。我怎么可能得肺结核？他说你这不叫肺结核，结核是可以在不同的
部位
结
合。
我之前也一直以为就是说只有肺不能结合，
可能就是肺结核，
很多地方都可以结合，
致死率很
高。对的啊，所以他这个原始病例也是会有奇奇怪怪不同的部位感染之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可能你在脑部得了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严重，可能会
嗯。
然后同时它是有阶段性的，
嗯，
就是。得原石病
扩不扩散呗？
按照就是罗德岛的医学那些统计报告来看，
嗯，
它是有好几个阶段，
嗯，
包括你最开始的阶段是有原石的那种感染特征，
嗯，
包括你的血液浓度偏高了，就原石浓度偏高，
嗯，
以及有那个阴影，就是相当于 X 光照下去，
啊，可以照出来了，
对，
嗯，
阴影，但是没有结晶，这个是属于初级阶段。
嗯，
第二阶段就结晶了，
可以照出明显的有，
就不用照出来了，能看出来了，
就皮肤表面都有了。
我操，这么大吗？要
都长出皮肤表面
了，对，那种的就是第二阶段了。然后再往后就会影响到
运动神经了，
对，就影响到各个方面了，
那就第三阶段了。
对，
我操，
就失聪啊，然后失明啊，然后
这是长在神经上就会导致这些，
或者是有产生第二人格呀，
产生幻觉呀。
但那个好像是特殊情况吧，也不是普遍了，好像那个。但这感染，这个也没办法很好的说明白，主要是
不好说是特殊情况还是普遍现象，
因为确实不是有一个，
我感染太少，
有好多
病人也没多少，
有好多
能
听见什么冥冥之中的这那个语言了，然后就是情格又切换了，
嗯，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都有影响，
嗯，
直到最后就死亡。死亡，他的官方说法是会以包括爆炸的形式结束你的生命。
嗯，
同时你就变成一个新的感染人，
一定会炸是吗？
是以包括以爆炸
包括爆炸的形式，
还会怎么样？
还会可能就普通的死去。
游戏里面现在出现的几种死法能给我说说吗？因为我好多没打完哈，主线不好意思。
游戏里边没有直接描写得矿石病直接死亡的情况，因为
目前尸体都会被处理，
嗯，
在发生感染之前都会被直接处理掉。
啊，就是，因为人死了之后，如果你放着
不管，就会变成感染源
啊，所以就赶紧烧掉吧。
嗯，
对，
尸体处理炉吧。
对，那个到底是烧还是怎么着，
啊，
没有说，但基本上
反正很环保。
是的，
不会让他变成新的感染源，大概可能是按照原石处理的，就是你就是按照原石处理就变成
石头了，
变成能源了，
那不就变成石头了？
嗯，
最后剩下一个原岩，固原岩，
所以他以后要搞 FGO 那套系统是吗？
啊，
就是我可以碎灵机。
啊！不要这样。
但你那个体制套的这个方舟世界就太黑暗了，
太黑暗了吧？
不，你那个 F 就已经很黑暗了，好吗？就是这人就消失了，就太可怕了啊！没事，你继续吧。
嗯，这也是为什么感染者会被歧视的原因，
嗯，
因为你死后会变成感染源，而且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这里要说一下，
活着的时候会传染吗？
活着的时候不会传染。
嗯，
因为
但是有误解。大家有时候有些人会误解活人也会传染，
这种情况跟艾滋病很像
啊，
艾滋
病血液还是会传播的，就是你非要到，
这是一种讨厌的感染方式，
但是也确实会有的，
对，
啊，
基本上也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导致感染者会在大众中被人歧视，
嗯，
这也是咱们主线发生的一个诱因，嗯
嗯，
大概就这么一个，
因为感染者没有正常的生活环境，
你没有人权嘛，基本就是人权不完整嘛，
啊，对，不完整，
因为你的人权跟我人权不一样，那就叫不完整。
这同时，这感染者这个特征也完美契合我刚才前面说的原石的那个关于能量的那个解释。
嗯，
为什么他死后会直接变成感染源的？
嗯，
就因为他死后了，他体内的就是整个体系都乱了，这个没有办法再控制，就是稳定的这个原石态了。
嗯，
所以说他就变成了能量，就不再是固态了，就跟那个原石记忆或者是。移动都市产生了能量是一样的，
但在这点呢，我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可能认为我的推测啊，
你的推测，
原石不是石头，
是什么？
它是蘑菇
啊，包子的那个
包子理论啊，
包子理论
啊，
这个寄生在人身上，人死了，它要再度扩散繁衍下去，于是它炸，包子扩散。
你看他网上不是有那个，那天不是给你看他那个结晶图吗？
对，
他那个东西又不像是那个，感觉明显就是某种结晶啊。
啊，那个原石病的那个图啊，
嗯，
那是纤维化。
哦，
纤维化不一定是，纤维化是很明显的真菌病特征。
哦，所以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嗯，对，他是包子理论，我是那种就是核辐射理论，就是剂量理论。
嗯，
它是你之所以感染，是因为你那个短时间内接触了大剂量。
嗯。可以，可以说服我，嗯，好，然后这说完了，对吧？原石病这个其实已经是整个作品，至少是咱们这个游戏的一个主要矛盾，
就是
冲突。
第一章这整个一章讲的故事，其实起因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染者。
第一部吧，你们叫第一章吗？这个该叫第一部，
第一部吧，
第一部
该叫
第
一部，第
一部有八章，
八章了，
八章了，你都已经，
对，
他这个第一章是承袭 FGO 的叫法，
对。那你们岂不是有一就会有二？
因为 FGO
有二就会有三。
FGO 现在是第二部的，是吧？
所以你们蘑菇说的话还是不可以信。那说写完就不写了，那都叫第二部，那你就应该叫上和下。
嗯，他说不写 FGO 了，说不定这第三部我们也改个名儿。
嗯。是我
他只说他不写了
啊，行行没事，
行了，不 FGO
不 FGO
回来
FGO, 好，大概理解你这个基本的构成了。
嗯，
所以其实我整理一下，这个其实这个世界观的逻辑说完了，它就是建立在这个原石这个东西上面来讲。首先呢，原石首先是这个世界本身是有这个天灾存在，这个天灾呢会带来原石，并且呢会摧毁城市，然后开始呢大家没有能使用原石的时候又只能跑，所以就只能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
你这最开始还有一个是原石会产生天灾，天灾又会带来原石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
不知道。
对，
这是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循环。
对，就你对住民来讲，就是他本土的人来讲，
对本土住民来讲的话， 最开始肯定还是天灾带
来
原石，
对对，泰拉人就说啊，天灾来了，我靠，赶紧跑跑跑，哎，然后看着过来回来再找捡捡破烂呗，看看砸完之后还剩点什么东西，看，哎，居然有这个石头，哎，这石头，
哎，这石头还挺有用的，
嗯，这也是很后来好像才发明才发现可以用的，好像是，
这个应该是先有原石记忆，
对，
嗯，按照正常推论应该是先有原石记忆，就是通过原石能产生法术，
嗯，
然后再。他说我人能操纵，那我是不是机械也可以啊，然后慢慢的就
机械化研究，突然某一天原始引擎横空出世，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幅跃进，我们迈入了工业时代，
嗯，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造这个移动都市，这也是游戏里面前期的一个设定，
主要的设定，
但是后面根本就没有出去，我先不管吧，但反正
出现过了，后面都开始城市对撞嘛。
啊，是吗？我还没到呢。我靠，
那是活动里也有啊。那个、
没有打到
那个监狱活动，那个监狱本身就是一个移动都市
啊。我知道，我知道。
他没事就在荒野上晃悠。
对，
嗯嗯嗯。然后呢，他这个里面呢，接着就是大家就其实发现那个能源很有用啊，然后呢就去就是原石，就一面躲着原石，但一面呢又要在不断的去获取新的原石，
原石
因为就还挺糟心的一个循环的、
嗯、循环的一个，
你害怕它，但是你没有它吧，你又跑不了，然后可能很多的生活可能都已经直接就是
根植在原始上，
咱们可能像咱们发展的科技是接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摆脱不了化石能源，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在于咱们很多的科技点都是围绕着就是
化石能源，
化
石
能源
内燃机，你都是围着内燃机在走，那你就必须得是化石、
嗯、
对吧，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替代品，都是 OK 我都是还是那个内燃机那个原理，那可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科学逻辑它都是建立在，也不是所有吧，也不是所有吧，可能大部分都会围绕着原始点的比较的多，就像咱们现在其实也有电动车对吧，
嗯，
你可能那边也会有环保组织说啊，不要用原始 no more 原始，然后不要用原始车了，然后大家请开这个什么，
嗯，
他们认为的环保的汽油车，
好像没有汽油，
不知道吧，
不知道，
不，汽油应该是随便都能产生的，就你只要有尸体然后就会产生，
如果说尸体
地里肯定能挖出来，
如果尸体的
只是大家有没有点出来
完全被原石给吸收了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假象了，就不知道了啊、
嗯、
有可能它会，反正它肯定会有其他能源存在的，电
应该不会，你想这个地这个世界上
嗯
你是可以挖出正常的化石的，
还有大家还穿丝袜呢
啊、哦、你是可以挖出正常的化石的
还有
这个世界上的丝袜不一定是你的丝，我们石油化工业的丝袜，
它有塑料呢。
这个世界上的塑料也不一定是我们石油工业的塑料。
你不要这样子打破物理学。
它还有它有枪呢，但它的枪也是靠原石触发的呀。
啊，它可能枪只是靠原石，可能只是推出去而已。
嗯，
电磁嘛，电磁炮嘛。
啊，对，
它可能只是那种。不管了，你要是推翻物理学逻辑，那咱们这就没有办法讨论。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人家不遵循这个就物理学热力学定律，可能都人家就是。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是最大的。
不能。
我觉得最基本的定律还是遵守了的，包括你跳下来就会掉下来的。
这是
对。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呢，接着就是大家开始就是发现这个能源就是很好用，所以能用原始能源，然后开始驱动整个城市，对吧？但是呢，大家要去开采原石，对吧？开采原石呢，开始可能大家是人工开采，可能也有机械开采，但是你总会有的地方还是在用人工开采。这人工开采的地方就是大量的开采，大家发现那个开采原石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治病。
嗯
啊，官方。
其实人力开采不管开什么矿石都容易得病。
嗯，
官方否认的其实不是这个。
嗯，
官方其实是把这个开采原石会治病这个消息给它隔离了。
嗯，
就是普通
人没否认，只是不让你们人知道。
对，他也没否认，他也没肯定嘛，就我不表态，
嗯，
我不表态，就这事儿就这样放这儿了。
反正你们歧视感染者就行了。嗯，
不行，其实原则上是
官方就基本上。
官方也不明着歧视，
他也不明着歧视的，应该也是不行。
有好多已经明着歧视了。
这就跟现实
国家了，
看国家政体了，对，因为他还要再说下来，咱们这期节目没说，但是明日方舟其实是一个有非常多国家和政体的一个世界，太大陆上面有将近多少个国家，还是
十几个，
至少吧，至少有这么多个国家，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然后设定也有不少，都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剧情了，
对，
然后
详细的剧情，详细的政体，详细的军队，
对，然后还有一点是它跟我们现实当中的
很多国家
文明
位置好像都是对应的，甚至
对，
但是咱你不说这大陆不是连着的吗，
是不是不是连着的，但是方向方位你还是很明显能感觉到的
啊、
哦、嗯，
那美国怎么跟 这个咱们这东方文明古国连在一块儿呢？
没有，
没连在一块
儿，它在最那头
啊，
在就是地图
跟咱们东方文明古国连着的
这个
跟
这个大陆的那个极东，
它跟英国人连在一块儿，
对，这个大陆的极东是日本。
啊，
就是相当于按咱们的地图来看，就是那种地图的，以欧洲、以伦敦为中心那种地图的
啊，
嗯，
可以啊。反正呢，这个世界其实也是有很多国家，只是我们这些没有提，所以它里面每个国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方舟的故事呢，也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原石诞生起来的这个事儿，然后呢，诞生了就是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要跑路，然后需要挖原石，然后同时产生了感染者，然后感染者产生了歧视问题，然后歧视问题呢，就是对感染者的歧视，然后导致了有人开始闹事儿，于是呢，这个闹事的人就叫整合运动，然后呢，开始
由此开始引出了全篇的故事，
全篇的一个故事。虽然其实在整合运动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之前的，就比如罗德岛之前身还有一些他的一个，
还有很多的故事，
还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咱们这回其实只捋的是原石相关的，
原石相关的一些，
然后世俗线就是整个国家政体那些的，
对，
没有咱们就都没有提到。
对，但是游戏的主要的主线呢，其实就跟他当时的广告 PV 宣传是一样的，就是来自于说矿石病的一个事儿。
嗯
嗯，当然这国家肯定世界的不是靠疾病来进行推动的，而一直都是靠。
枪炮
还有人来去执行的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说到的吗？还有什么没有？
嗯，剩下的就是有几点是，
请说。
没有，是没有定论的。
你可以说呀，可以讨论。
就是提到原石，不得不提的是阿亚法拉的那个档案。
为什么？
因为他那就是所有干员里边，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些的。我们有一些的那个干员，他是学者类型，他是
研究这个的，
对，研究者。某些干员的研究者，你就别直接提名了，某些就行了。以后，某些干员呢，他在研究中呢，他提出了一些很划时代的想法，来，
请。然后有个叫做埃亚法拉的，
我刚说不提名了，
没有没有，他说嘛，这秦九都说了，对吧？
嗯，
的这个。群法是吧？你叫
是群法是吧？
嗯，你说，嗯，这群法说啥了？
对，他的论文里他就有一篇提到了，就是他提到一个蚁群概念。
嗯，
他就在研究原石的时候提到一个蚁群概念，他提到是那个虽然那些死物正在逐渐腐朽，但是在之前蚁群会尽可能的将有机部分撕碎，然后切割，再搬运回巢穴，然后借以喂养他的整套的社会体系。所以说蚁群必须强大才能在这片大陆上存活，然后他就提到，那你明白了吗？如果是原石是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什么什么展开
啊？请翻译一下，用人话
翻译一下，就是用人话翻译一下，就是原石是生命，也就是我的包子理论，
是这意思吗？
也可能
差不多是包子，可能比包子更激进一点，
嗯，
的生命。
但是这方面，我的想法是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翻译一下，他这个谜语我有点听不懂。
就是你要结合他把这个原石相当于进行了一个是有机化的一个比喻，因为它是活性的，然后同时对
活性的，
再加上结合那个就是方舟本身这个神话设定，就是大洪水这个设定，以及咱们剧情里边不断提到的关于前一时代的古人类的事情，我觉得就这个原石肯定是古人类那一代产生的什么遗骸之类的东西，
兵器，
对
啊，
类似这种。
你这又是人类衰退之后啊，感觉
这就是人类衰退之后。
然后同时这个档案里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他档案里最后说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先研究吧，在他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之前。这个意思，这句话本身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因为太谜语人了。
这句话本身的意思不是特别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哎，这个孩子研究方向是对的，他要是
不过你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不，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孩子研究方向其实是对的，但他要是不能坚定信心的话，我就去干死他。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这明显是大 boss 说的话，他要是方向搞不对了，我就去干死他；他要是能揭开秘密，我就去干死他。
这个是罗德岛内部会议的发言，
没问题啊。内部会议发言，凯尔西可以是大 boss。最后，
我的理解是，这句话表明了，就是在泰拉世界的高层， 他们其实对原石已经有了一个
有人明白了，
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是不咱们现在通过主线各个干员你完全无法了解的。
高层可能已经意识到原石是一种很恐怖的东西了，
也因此这个也是一个伏笔，就关于原石的这个最深的东西就在这块，但是还没有、
所以就是说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高层已经知道原石是个很恐怖的东西吧，你研究吧，你研究到这一步没问题，但是那时候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了，你是要对人民发表还是不发表？你要这样对人民民众发表这个问题，引发社会动乱，那我们就要去干死你。
你
怎么老是最后就回到最后一话，就是干死你，就一定得
不是封口吗？
你们罗德老师这样的组织吗？怎么感觉不太对啊？就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行，意外事故是吧？
嗯
嗯，没事，意外事故一下就行。
其实你要说的话还有好多可以聊的，比如说像这个移动都市里面你肯定会有一个牵扯到一个信使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他们在作为
天灾信使，
对，天灾信使这个其实是这个作品最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独有的职业，就其他职业都是你现实当中可以一一对应的，就是需求度和它的重要程度跟现实当中其实区别不是那么的，就是
天灾信使在现实中的其实也能对应上一些职业，
轰炸是吗？
什么比如说地震预报员啊这些的
啊、
但是重要程度没那么高。
对啊，咱们也不
因为那关系到一段城市的存活。
对，这边天灾信使的重要程度远比现实中的要高得多。
它的用处呢或者作用就是这是一帮就是研究天灾和就是看风向看各种他们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就是预测下一次哪儿要出现，
就你周围哪儿会有天灾，你要改变航、就是它确定航线路线的，
然后天灾信使的预报准确度并不是百分之百。
嗯，其实
所以比较尴尬。其实
你要是真是我说的话要给方舟写一个动画脚本、我会写信使的角度 的原创的故事，就是前传嘛，你会相当于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甚至平行时间都行
都、
就别平行了，为什么还这都还有为什么要平行，
因为天灾
世界我是同一个时间段，
没有天灾信使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
对，
所以说你那个
写哪个时间都可以，
我觉得稍微前传点会比较有意思，就是你可以接着来玩游戏你知道吗，
就
看完那个
避开了罗德岛巴耶塔这个整个这个主线的剧情的这块，
对，然后那么本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这个方舟啊它毕竟整个、大家也知道啊，就有很多谜语人还有各种就是不说人话的这个角色存在，就算他把这个故事全写进去我们也不一定能看得懂、然后呢方舟毕竟啊还是这个游戏呢一方面就是他整个游戏还没有就是就剧情说实话
才刚展开，
就刚展开，他这个世界观过于庞大，也没叫过于庞大嘛，但是
比较宏大，
比较宏大，加上其实结尾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准性，就是说我要在哪儿前往何处就能终结这个命运，打倒某个最终 boss，
现在连最终 boss 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就是原石就是可以消失，或者是这种病毒就可以 消散，还是人类的敌人在哪儿你都没有，对吧，其实都还是属于一个小小的内
迷茫的状态，灰雾状态中，
对，你说大家有个共同的敌人，那大家总会有种打败这个共同的敌人就可以结束，
在大海，
对，
在星空
也不知道，
都
不清楚，加上也很多未明了之事儿。第一部结束呢，只是说把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
他只揭露了感染者的现状，
感染者的一些现状，然后呢，给大家又是透露了这个世界其实是人类的这个像什么后文明
啊，后文明
对吧？就是其实之前其实是存在过一个文明的。
他只是确定了这个不是纯平行世界，它是有人类存在的，
对，
存在过
是有人类存在过的痕迹的，
对
啊，只是给大家揭露这些点，但是有很多的设定，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原石这些，其实官方只有只言片语的一些这个内容，加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觉得作为手游来讲，就是手游现在就是你玩本来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在玩，他讲故事也只能用碎片化的方式给你去讲，所以其实你 FGO 那个讲故事方式还是有点变态。
他是一个故事然后抽一张卡
对，就但是那故事就特别长，能看到你哭啊，所以呢 FGO 其实不是 FGO 明日方舟本质上呢它的很多的故事是散落在了不同的干员的档案里面，还有一些这种事物的描述上面，让大家自由的去猜测、
对，
我觉得可能官方都不会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我要说死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就有些东西我不说死它就能成立，
就是哪怕你是作为主角，但是其实你八章过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脸茫然。所以呢，这节目给大家一个推测的一个这个一些小小的线索吧，
嗯，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然后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欢迎转发、点赞、收藏。那我们本期就这样子，我是岳波斯鸟，
我是星球，
我是紫梦红尘，
那下期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